合掌，南无本师，南无大悲毗卢遮那佛，
南无大悲毗卢遮那佛，
南无大悲毗卢遮那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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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记，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今天继续讲《大日经书》的前言哈、序言。不过还没有在讲《大日经书》前，先提一下，就是说今天这个全世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啊。第一个就是早些大概中午左右，就我去看病的时候，就在那医院里面看到那个电视说云南有大地震 5.8 级，死了很多人。那到后来好像又就有人又打电话来讲说这个日本东京大地震，然后这 9.8 级是 8.9 级 ,8.9 级，这很巨大的地震。我们当然都是觉得对这个事情很哀戚，那有以佛弟子来讲，那当然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个世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、那你们都合掌听了啊、那佛弟子当然是都是不管在家出家都是以悲悯的之心，悲悯之心齁、去看待这个事。那但是虽然佛力无边，法力无边，可是你的力有边。你知道吧，你凡夫之力有边。所以齁、我的这是我一项看法，而且是建议。也就是说齁、我们佛法算是法力无边，但是我们修行人能够回向给这个世间，给这个众生得到安乐，这个还要看你个人，看你个人的修行的道力而定。那这个就好像你那个发电厂发电出来，但是那个这个发电台啊，要看它的那个对这个蓄电的力量多大，然后传导的那个钢缆，那个电缆是几伏特的，几瓦数的，这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不是这个整个发电厂的电，一个电塔就搞定了，就可以把所有的电，这个电厂的那个力量都传导出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同样的。这个佛力以及法力它是无穷的，可是还要看你这一个导电体，你这一个电缆是多粗多细，你有多大能耐能够导多少，这样的吗？不是说哦，我发心无上发心，发心很大很大，我广度一切众生，说是可以啦，说是可以，你要那你说你是发心也可以，但是真正能做得到吗？那我现在我们很据实的来看待这件事。譬如说以释迦牟尼佛本身，那么他的释迦族被琉璃王子灭，那他去三次去以佛的大威神力通天彻地，他都没有办法说救得他一族的性命，乃至于这个穆建连用佛钵接了500人也化成血水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众生业力如是，对不对？业报如是，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个法力有时而尽，有时而穷，众生业力无量无边，能生巨海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要有这样的认知，那不要自己太过于膨胀啊、所以 发生这个事，然后就有弟子打电话来，然后我想了就说啊，那我要修个法，可是已剩下一个多钟头，我要准备这个3月13号的灌顶，就是星期天啦、啊、今天是星期五后天啦、啊哦、然后我今天的事情也还没准备好、欸哦、我今天讲经的我还是要看一看准备、哎、那要洗个澡、啊、所以搞来搞去也来不及啊，也没时间啊、哦。当然我很愿意做，可是我知道，我很诚恳地告诉你们，我知道我即使做了所能够成就的也是非常非常微薄啊、哦，非常有限。因为什么？而且更加再说这个事情已经成功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地震已经震过了，人已经死了，海啸也起来了，那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大罗神仙？我就让他海啸都停下来？不可能的事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众生业感如是啊、哦。那如果说有征兆啊、哦，开始震了，不能说没有征兆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说会有地震，那又走入邪门了啊、哦。那么，所以曾经就有这样子嘛，有一个法师在加州。这个几十年前，然后他就预测这个加州会有大地震，那加州常常是有大地震，几年就一次，然后他就策动弟子拜山，然后自己修行，然后说不是，他是事后才讲的，说加州会有大地震，因为哦已经地震过了，不是在加州，而是在唐山大地震，知道吧？那也很惨啊。然后这位法师就说他早就唐山发大地震已经发生过了，他才说他早就预测有加州会大地震，但是他因为修行把这个地震转到唐山去了。你说这话，哎呀，我觉得是很可怕的话，这个不是师父法师说的话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孟子所说的以邻为祸，那个孟子也常常讲故事啊，他讲了说有一个家人啊，他家淹水，然后有臭水，那个水都臭了，那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挖一条沟倒到隔壁家去啊，所以把隔壁的院子当作臭池塘这样的，或是当作垃圾场。哎，那同样的吧，你那个地震你加州不要，所以丢给唐山，什么话嘛？你如果真的有慈悲，那你而且有大威力，那你就修法把这个地震给化掉。这个第一个你这个功德无量，第二个福德无穷，是不是啊、哦？然后其次，你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，那这安受苦忍，是吧？我们讲过那个安受苦忍呢、啊，因为众生业感如是，那你跟众生是共业，所以你必须要受那个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不是把你不喜欢受的去给人家受，表示你了不起，这是错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且不说这个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节骨眼儿啊，在其实，在任何的危难之中啊，这佛弟子都应该是安下心来。然后不要奔驰咆哮啊，然后到处竞走，然后纠合人众，然后一次就祈福啊，又是消灾啊，又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个都完了。哎，然后你真正能够度了多少人，真的是很可疑。尤其是什么，尤其那个冤死的都是业，都是很重的，是很难度的，所以你不要吹牛。我是建议这样子，在家出家都一样，发菩提心可以，你偷偷的修，偷偷的回向可以，但是你大事的聚众，然后回向，然后来自于如果更糟糕的话，还这个收种种费用的话，那就更不好了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所以我这是我的看法。如果觉得各位大德如果听了觉得有所不妥的话，请多多包涵。不过我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，这样子免得人心惶惶。 这样子。啊，那你如果要的话，可以在你的个小道场里面，啊，聚集你的信徒，你的这个信众啊，然后在道场里面修法回向，这是可以啊。但是我还是这么说，虽然佛力无穷，法力无边，但是对待业力啊，对抗业力还是有时而穷，哎，所以平时还是要靠自己修，哎，那自己多修福。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，你就守在你自己的岗位上，你若是出家，好好如法如仪的依出家法修啊，你若是在家，好好如法如仪的依在家法修，你不要重叠，不要 overlap， 不要在家想当出家，出家想当在家，那就乱了啊。那如果你每个人各如其分，好好修行，以此福德回向你的地方，你的地方容易安宁，无灾无难。那就是因为众生佛弟子带头乱，所以世界大乱啊，所以就乱了，一切都乱了。那乱了就灾难就生了，因为众生乱，然后鬼神不护，哎，恶鬼神昌盛，魔力昌盛，就大难就多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现在就是物欲太膨胀，乃至于已经影响到佛弟子，不论在家出家，都深受的影响，都很难撇掉跟这个名利种种的挂钩啊。所以末法就这个法就越来越力量就没力量了，没力气了，你懂吗？哎，那一块啊，就把佛的法力，就好像有一管道，然后有一块大石头把那个管道，这个佛力法力的管道塞住了，出不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大石头什么？就是佛弟子唯名唯利，然后不如法修行，这样的，不如法修行，也就是说在家出家混乱，这样的，不各守其位，好好努力，这样的。所以我现在是最严正的，借这个机会讲，你在家你做好好好一个做一个在家，值得清净啊，恭敬清净。这样讲很不好听，现在在家想要当大法师，现在的出家想要当大护法，哎，就这样了，所以就乱了啊。然后很多出家众变成在护持在家信徒，哎，把他拱得高高的，让他主持一切，乃至于领导僧众，这种种的违法，所以天龙不护，知道吧？哎，我这个话如果讲了有差错的话，第一个请各位包涵，第二个我是这果报难逃啊。好，接着。所以结论就是，不论是在灾难时候，尤其是灾难时候，要自己在佛法中安心立命，然后好好正住，这样于正法中安心立命啊。所以不要多妄想，不要多攀缘，自己在佛法中安心立命，那不要不会装会，不行装行，啊，也以为自己有通天大能，都是错了，哎，然后哦，有病的你来治病，有难的你帮他解难，哎，要往生你帮他超度，很厉害，哎，你自己好好修，那些事情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告诉你要这样子，哎，不要按你要。学了一点那就庆呱呱庆泡泡泡泡跳，然后到处这里这一门奔一奔，那里门奔一奔，日夜奔驰，修什么行啊？这在家出家现在都是这样子，很多都这样子，哎，一天到晚日夜奔驰，哎，不要说守住一个地方，不要说守心了，啊，连守住一个地方都不能守住啊， 啪啪照，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方丈，我们继续讲。哦，这一讲了就火气大了，这个，然后这个身体又热了，然后感冒好了一半。好，上次讲到那个大日经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我不是讲吗？我老实告诉你啊，我这个都是在露馅儿，露馅儿知道吗？就是饺子没包好，一煮就开了，那个馅儿都跑出来了，也就是说泄露秘密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妨去问问看，这个为什么大日如来有两尊？学了几十年的密教，乃至于得阿舍离位的，都不见得知道。哎，曾经有一个教我的师父，他去问日本的和尚，他一讲完了，他的问题就被骂一顿。哎，不晓为什么被骂一顿，反正他是解读说，这个是因为日本精神呢、啊，他们是不多话的这样子啊、哦。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去解读这个事情。总而言之，为什么大日如来有两尊？这个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也没有人教我，那就是，哎，外太空来的讯息，哎，不是那一天讲经的时候啊，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就体悟到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胎藏界因为胎藏嘛，所以是本有啊，所以是本觉啊，那这个金刚界就是究竟觉。所以那再进一步讲，这个本觉啊就是离体，所以啊为了让正法昌隆，让大家都解得正法而不被迷惑，不被误导，所以我只好也露点馅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不露馅儿，然后大家听了还是不懂，对不对？我不叫露馅儿，我这个比喻是很特殊的啊，因为你露馅儿，你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包了什么玩意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不露的话，那馅儿不露出来，你就不知道你这个饺子包了什么。你要吃什么饺子？你只是说，瞎子吃饺子，这个心里有数，只是这样的而已。可心里有数，嘴巴无数啊。为什么？心里有数是囫囵吞枣，噗一下，烫烫的，然后很充实，可是到底是什么受用呢？也讲不出来，因为囫囵吞枣嘛，对，所以心里有数没用，你要口里有数才有用，你讲得出来，啊，你讲得出来了才有用，啊，英文有这样的一个成语，就说 "When you perplex in the mind, you will falter in the mouth"， 啊。当你的心糊涂或是迷糊或是迷惑的时候，那你的嘴巴，这是嘴巴，也就是你讲出来话一定是含糊不清的，糊里糊涂的，所以心里糊涂，嘴巴也一定是糊涂的，不会说心里明白嘴巴糊涂，或是嘴巴明白心里糊涂，相反都不会这样子就对了啊，这是一致的。所以你那个吃饺子又回到吃饺子，那个饺子你吃了，你一定要如果能够看到馅儿，然后吃进去了，那你就真的很受用。然后你清清楚楚说，哦，这里面有高丽菜，有那个什么，种种那些哈，这个香菇啊，哦，豆干啊，这样子，那就是清楚了。明白了，所以你讲得出来，因为你明白了，所以你讲得出来，所以，做老师的也是一样，通常会教书的人，然后他教了令人很清楚很明白，那就是他自己先弄明白了。那反过来说常常也是对的，他虽然很饱学，可是恐怕也没弄很明白。你知道，他读了很多书，但是没有把搞清楚，你知道？那而且也没有那种根气啊，把这个事情理清楚，然后想象以对方的立场来看，然后说应该要怎么样，这个饺子应该怎么包，对？然后有时候要 露什么馅儿出来，这样子啊，增进他的食欲啊。那所以这孟子说的话，这孟子哈、很好，我很喜欢他，他讲的道理常常很有道理，而且那道理是很实际的，也不夸张啊。善歌者令人记其声，就是说会唱歌的人，他也会通常会教人家怎么样唱歌，然后唱的跟人家同样个调啊，所以令人记其声啊。那善教者呢，令人记其心，不是心，令人记其志啊，志，对，就是说会教，这个教育的当然是指古代那种教育了啊，就是全科教育的啊，不是说光是说教数学就是教数学，教历史就教历史，不是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全人文的那种教学，然后来成就一个人格。现在的教育跟人格都没关系了。对，那如果真的有一科叫人格教育的，让人家都不听的了。那个都当作是假道学讲的。好，所以善教者呢，就令人记其志，记他的心志志愿，也就是说，修行啊，修身啊，讲这些事情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讲说，你如果真正这个通达了，那他应该就会产生方便方法，然后令人理解，乃至于就去入那个法门，这叫做真正通达。不过在佛法又不是那么死板哦，它还是有一个次第。你真正通达，自己是解了、行了、证了、悟了，最后还要修一个方便波罗蜜。证悟以后，证入了般若波罗蜜以后，还要修一个方便波罗蜜，啊，专门为众生修行方便。那如果以这个师范大学的教学来讲，就是教材教法，你要怎么样教学生，然后种种的技巧，那个还是要学的。那只不过你要把本门的东西学完了，然后再学怎么样把这套学问 pass down 啊，传递下去，或是传递出去，这样子啊。好，而这个除了要学，就是主要当然要先发心了，你要发心要利益你的对象，这样子啊。如果是老师就是学生，如果是公司的上级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员工，啊，那把你的理念，然后站在对方的可以接受的角度，然后 pass down， 这样可以互相可以张扬、学习、增进，这样的。现在所谓的提升了，啊，就互相提升。那说实话，讲到这个嘛，不是说教学相长嘛，我因为讲这些经嘛，所以哦，佛菩萨就可能收到我的讯息，然后就常常发电报过来，我就接到很多外太空来的讯息，就很好，我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就越来越丰富，所以这一切修行啊都没有白做，功不唐捐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我刚刚讲就是说，像这个大日如来，这真言中最重要的一尊，但是他为什么有两尊呢？是实在有点令人迷惑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上次讲就是说，因为一个是本觉，一个是究竟觉。那不要说大日如来有两尊，观世音菩萨有32应化身，然后释迦牟尼佛有千百亿化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，然后这个，这个胎藏界如来，就是表示本觉。那本觉啊，是就是本性啊，是一切众生与佛都是共有的啊。然后，它是离法界，也就是离体啊。好，那金刚界呢，就是究竟觉。它是四法界，啊，是吧？是修身，啊，所以怎么说呢？这就是说，理上悟 事上修，说理上解悟事上修。所以这就指出来说，你要懂得真言中的道理，可以这么说，大致全都在大日经这部经里面了。那这一部经大致把所有的真言密教的道理全都讲完了。然后这个金刚界呢，大致都是修法啊，仪轨。所以里面牵到事的呢，啊，里面牵到理的，牵涉到理的，那你都要回溯到大日经里面，乃至于再往上往下推，推到华严经，乃至于种种大圣经典的理论。那个，因为那个修金刚界的时候，你已经来不及去谈论那些了。举个例子讲，譬如说欲切师地论，你看这一部论的时候，欲切师地论以下的那些经典你都应该要看过，否则你这时候再来回头去搞那个，你已经来不及了，而且你能够所懂的也有限了，你懂吗？因为你乱了嘛，对，你随时都要回去，随时都要回去，随时都回去补修学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补修学分应该是一开始就补修，补修完一直上去，所以那应该是正修，所以依次第而上去。所以菩萨教授众生，以方便，方便必有次第啊。那如果没有次第，即使是无上禅，还是有次第。不是说无上禅就完全就没有次第了，那如果完全没有次第，我就可以这么说，也就没有六祖坛经，也就没有楞伽经，这样的吗？为什么六祖坛经跟楞伽经、大圣起心论乃至于圆觉经，这都是讲无上理的、无上禅的东西的理的部分。当然理跟事是合在一起的啦，这个大致来讲。不过如果一这就很难分，这个它这个禅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理跟事是合在一起的啊。不过那个楞伽经跟楞严经是事相上特别多，比较多，其他的是侧重于理比较多，这样的。那六祖坛经是一部很特殊的东西，它有牵涉到理，有牵涉到事，但是它的事看起来都让你看不出来，都让你看不出来，都让你看出来像什么呢？好像这个儒家在讲了修身的这样子，就看不出来，人就以为是这个样子，对，好，所以那个根本不，这个是没有理解到啊。好，所以我说，如果要真正的好好修行真言宗，我们就光是以真言宗来讲，那就应该先理解大日经啊，理解以后，你才对整个真言宗或是真言密教有一个正确的知识，要才不会迷惑。你在修的时候不会迷惑，那有一些这个打闲岔的这个歪理啊、歪事啊来引诱你的时候，你也比较不会被打闲岔，不会被误导啊。所以这个大日经是所有修行这个真言密法必须要研读的，而且要理解的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变成什么样？有一句话说，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不懂得真言中的理而去修密法的，很多这样的人，他就是爱持咒，爱持咒爱打手印，就这样子。那种啊，就是看热闹的，不懂得他的道理，因为那一切的咒印都有它的表面的意义跟深密的意义，可是对于那一种人来讲是毫无意义，他就是喜欢那个味道，那个神秘的味道，以及期待那个神秘的味道产生神秘的力量， 然后得到灵验啊，啊、哦，这个乃至于神通啊，求这个，啊、哦，那个就变成走入外道境界了，啊、外道是求这个，而且外道没有什么理可以说，哎、因为他的理都不是正理嘛，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哎、你就是照着做就对了，哎、那做了这因果如是啊，它就产生种种的效果出来。这种效果，这也没什么神秘。我跟你讲，法如是故，你骂人家一句话，人家自然生气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讲人家一句好话，人家自然欢喜，对不对？同样的嘛，那佛菩萨的语言，然后你好心，你真心去做的话，当然会产生一些效果嘛。哎，所以那个没有什么神奇。可是你如果只是你的发心只是如此的话，那就不值一谈。这样，这个学密法，可以学，但是所得有限，啊，不过这种人也不会求很多就是了，啊，都是求一些世间的东西。好，那我现在啊，就是要讲了，有一本叫做《密教通观》，密林阿舍离所写的。我等一下会把那本书拿给大家看一下，《密教通观》。这个密林阿舍离是中国人，他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的人，他是少数的真正到日本高野山去把真言宗给请回来的人，而且他真的懂得梵文，就是学了梵文。有没有学梵文？你就看他写的《密教通观》里面的有梵字，都写得很好看，很正当啊。那另外，比如一个，有一本叫做《密教纲要》，王宏愿居士翻译的，他那个梵文就写得很丑，很难看，根本不能辨识。不是很难看而已，有看起来是很离谱。那个。这个密林阿舍离，他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到日本去求法，然后得了阿舍离位回来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你要懂日语，对啊、哦。那第二个呢，你要打破一个心理的障碍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中国啊，从来是泱泱大国，那这个日本人只有跟我们学的份儿。我们去跟他学，那门都没有，我才不干呢，对。然后更加从宋朝不讲，宋朝的时候，他们唐、隋、唐、宋都有，隋朝的时候有遣隋使，从隋炀帝就开始了。所以我们一般只知道遣唐使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有遣隋使，事实上是从隋朝的时候，隋炀帝开皇几年的时候，他们就。有潜水史，然后来跟我们学中华文化，就全班的不只是佛教啊、哦，这个文化、政治、经济啊、哦，宗教都学啊、哦。那学佛法的就叫就潜唐僧，潜水僧啊、哦。那然后潜水史、潜唐史、潜宋史。到宋朝为止，宋下面就元了嘛，那元朝因为打日本，就这两国就变成世仇了。然后明朝的时候，这个又有倭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两边又闹得这个不休啊。然后明朝接着是清朝日本人的那种力量越来越强了，那这个中国的力量就越来越衰弱，因为比较这个腐败一些啊。那虽然这样子，但是他还是自以为老大嘛，哈，所以乃至于到清朝末年，他都要求那些洋人啊，西洋人到中国来都要行三跪九叩礼啊，哦，那洋人都不干了啊，所以就可知道，就是说中国人一直都是老大哥的形象，所以他也不可能就是派僧人去求学。 甚至于你知道吗，这唐朝大部分的那一些到西天去求法的都是偷渡的，包括唐玄奘大师也是偷渡的。因为什么？他奇怪，那个时代很奇怪齁，现在因为有电脑，然后有汽车齁，然后有太空照相等等，你要管那个边界，这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，对不对？可是唐朝，然后那种高山大川，然后又没有什么路，他怎么管那个关卡呢？这很奇怪啊。总而言之，唐玄奘是逃出去的，或逃出去以后，后来唐太宗也是很贤明啊，就知道说哦，他去学法了。他本来他就是很聪慧的人，在国内就很有名啊。那所以他这个唐玄奘学法19年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皇帝啊就派员啊，这个出关30里去迎接。所以这个经法要到中国来不是那么容易。然后我们的经法传，那我想问你，我们学了这么多佛法，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法都是印度人的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是我们的了嘛，是不是？我学到的就是我的了嘛，是不是？更何况我们已经把翻成中文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是觉得是我们的。可是很古怪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其实是一样的。我到日本去的时候，我去学，我是觉得说我要把它学回来，这是我们的东西啊。可是他们不认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认为是他们的东西，我去跟他们学的。他不是认为说我去把它请回来，不是。乃至于不要说是法，他连那个中文字啊，他们都叫看字，对不对？汉字。看字不是说这个是汉人的字，而是我们日本文的一个名词，叫做汉字。下课。